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好像今儿的这个微声音开始的比较早哈，君姐。
嗯，那么首先我们先回顾历史哈。
嗯，
1953年的今天，立体电影出现，
好亲切不？
53年就出现了，我这听起来有点惊讶呢。
我看的蛮滞后的，但是上大概幼儿园的时候看，最早有你第一部立体电影看的是啥？还记得不？
在我心目中，立体电影应该就是 3D 的电影才算立体电影。
哦，早期的我看过黑白的，是到动物园去，其中我觉得当时幼儿园组织我们去看的是那大象扔皮球，我把脑袋使劲往边上一偏，我就觉得那个皮球就朝我脑袋给砸过来了。就是最早的时候，大概上幼儿园已经不记得了，很早的看这个，当时对这个立体电影简直是觉得太神奇了，它都快冲出来了。
这么早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 SBS 的新闻。
首先是 SBS 新闻，是三名台湾女子因走私黄金被一家日本地方法院判处有罪，缓期执行。根据日本英文媒体 Japan Times 的报道呢，走私的黄金呢被藏匿在女子的胸罩中，价值有$453,000。
哇，这得多少黄金啊！北海道函馆地方法院就判处这三名女子要监禁1年，缓期3年执行。法官就说了，法律不能容忍三个人因为获利走私，但是他们呢有悔罪的行为，所以又从轻判了。
根据判决书呢，每名女子携带有2块黄金，他们被藏匿在胸罩内部的口袋里面。11月11日从台湾桃园机场抵达函馆机场，每块黄金呢有11厘米长，
比一下，
1.75千克。
哇，两个就是
怎么能装得下？
那后来给没收了赃物哈，这个检方要求，而且说他们有人支付他们前往日本的费用，给每个人付了走私的大概付了$670的佣金。然后被告律师说他们是在偷运黄金，一个人带2块，对吧？3.75千克，7斤多重，
挺沉的。
关键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真不心疼自己那么重，不会造成胸下垂吗？
我突然就想到一个场景，那是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就一个特别儿童读物，叫《瓦里》，就找瓦里那个小人儿。
嗯，
然后那个一个画面里面有特别多的人物，那是小孩子看的。
嗯，
小孩子他在看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人为什么戴的这么多手表？他喜欢手表。”哎，我就仔细仔细看，真的是很多手表。那是在一个安检口，然后一个人敞开他的衣服，全部是手表，走私手表的。还有一个老爷爷拿起他的长及膝盖的白胡子，下面也全是手表
啊。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这些走私的人他到处夹带这种东西的时候，是有时候你想都想不到的。所以以前我们上解剖课，老师跟我们讲过，人身体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有用的。我现在想想这话还是挺对的，但我当时问了一下老师阑尾有什么用，老师没有回答我。我们来看看下面，还是我们 SBS 的一条消息。
阿根廷足协分发的手册中呢，有单独标题指导球员如何才能有机会与俄罗斯女孩在一起，并称很多男人呢只想和俄罗斯女人睡觉，这引发了女权人士的批评，引发极大的争议。
过不了多久，2018世界杯就会在俄罗斯启动了。阿根廷足协现在就面临着这个尴尬的丑闻哈。至于前面那个俊杰提到，在这个手册里包括了怎么来勾引俄罗斯女性的这个指南。
这份手册呢，是阿根廷足协在介绍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的一个免费课程中分发给媒体记者、球员及球队教练的。手册中呢，有一个单独的标题写着如何才能有机会与俄罗斯女孩在一起，并介绍说呢，俄罗斯女性不喜欢只被视为一个对象，因为呢，俄罗斯女性都很漂亮，很多男性呢只想和她们一起睡觉，所以建议你把这些女性呢当作被珍视的人来对待。这是他的内容。
太不尊重女性了，这是不可原谅的。但我觉得另外一个不可原谅的，居然是一个免费课程当中分发的。阿根廷足协说呢，这些信息是被老师误操作列到手册里的，不能反映足协想提倡的这个价值观，而且说呢，这些内容现在已经都被删除了。
我们看到呢，阿根廷一直立于反对暴力侵害妇女运动的前沿，该手册在社交媒体上呢散布后，引发了女权人士以及很多 相关媒体的批评。
嗯，现在你删得再快也来不住截图来得快，是吧？好，我们来看看澎湃新闻的一条消息。5月9号，有这个网友通过网络就给媒体举报说，有人公开表示要在杭州的街头炸街，这是个新名词呢。举报的网友说，一个叫做一涵不是一涵233的网友，这网上的名字也挺怪的。他公开在微博说自己会开着自己的法拉利485 Spider 跑车到杭州的下沙大学城去炸街。咦，我们学校的位置也来。
哎，首先给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新的词汇啊。
对，好玩。
炸机耶呢，一直就是开跑车或者是改装过这个排气筒的车辆呢，猛轰油门或急加速，发动机排气系统就会发出那种巨大的轰鸣声。那么年轻男性驾驶者通常呢喜欢用这种方式吸引姑娘们的注意力。如果大家在澳洲街头去开车的话，很多人
经常挺频繁可以看到哈。
对，这种有些人听起来很炫酷，有些人听起来很讨厌的这种声音
啊。我还真别说，我前段时间在一个街区里看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开着他的法拉利哈，嘣嘣嘣，就看。后来我挺烦躁的，就我边上一个人说了句：“这车是他租来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管怎么样，你自己车其实低调一点啊，大家可能更能接受一些哈。啊，我们回到这个炸街的这个朋友的这个消息上来，先看看这位炸友在网上都写了些啥。事情是发生在5月9号的中午12点过，这个网友就是我们说叫一涵不是一涵233，他就说啊，给下沙的五花肉们，大家听着啊，现在又粉丝这个词儿已经不时髦了，叫五花肉。五花肉因为是炖粉丝的吗？
全大家都是吃货，全部是按照吃的来命名的。
对，所以现在粉丝不叫粉丝，叫五花肉。他就说他给五花肉要送福利。那今天3点他会到高教园去下沙去遛街，车子是一辆银灰色的法拉利458 Spider。特征是什么呢？他把敞篷打开，他本人戴了一个黑色的口罩。狙击到的老铁们只要大喊他一声，老铁你叫什么意思吗？铁粉。对，叫一涵，他听见了就会带你上车兜一圈，满足你一个愿望。他会多兜几圈，就要看大家的缘分了。
那么该博主呢，同时声称啊，由于最近交通管制的比较严，自己车上呢没装云台，所以呢欢迎网友来副驾协助他一起拍这个炸街的视频。与微博一同发布的还有一段小视频，视频里边呢，坐在驾驶位的拍摄者呢用手机把镜头对准法拉利车标的方向盘。
哎呦，边开车还边敢拍东西。这个所谓的这个炸友，他在新浪的微博呢有5000的粉丝，说他经常发布驾驶多辆名贵豪车的视频，而且通过图片这些形式来暗示自己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好。按照他自己微博内容的整理呢，好像看到他不仅有法拉利的跑车，还在杭州钱江新城自己开有公司，家里有专门做饭的阿姨，大学是在国外留的学，特别想知道哪个大学哪个国家，没毕业前就开上了奥迪。
所以呢，通过这种刺果果的炫富，他成功的吸引了很多所称的五花肉粉丝。很多粉丝都在留言中直呼他是高帅富，或尊称为韩少，因为一涵不是一涵吗？挑了一个两个。
现在是尊称有钱的、有腔调的，就加个少爷，就简称某少哈。那这个微博内容很快呢，就跟杭州的交警还没有跟大家有缘分，就跟杭州的交警就有缘分了。他们就掌握他的情况，因为他可能涉嫌非法飙车、超速，而且还有非法改装、危害道路安全，全套的违规操作他都违了一个遍。所以交警部门就第一时间组织路面的警力，对韩少可能行驶的路线呢，沿途都进行了布控，而且把这个情况直接就转到下沙去，提醒下沙的警方要注意协查。
哎，我们来看看结果哈，先看看网友的回应。韩少的炸街微博发布后呢，很快就引发了网友评论关注。有网友留名呢想报名，也有网友提醒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但对于网友的评论呢，微博主在留言区呢表示没有收手的意思，并称呢将开通直播窗口，在9号下午呢准时直播自己开法拉利炸街的场景。
但他的承诺最后没有实现。当天下午，所以说交警部门也没有在相关的路段发现可疑的车辆和人员。当天的下午呢，这个韩少就发了微博了，说自己已经完成炸街，但是下沙警察是没看到的。
哎，这是怎么情况呢？根据微博主发配的视频显示呢，其当时明确位置在下沙物美超市周边。由于存在可能的违法及危害公众安全行为呢，9号下午呢，杭州下沙文超派出所呢找到了韩少本少， 请他自己就网上的言论进行情况说明。
嗯，也找到这个戏精本精，但是真实的剧本最后警方调查出来是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易涵不是易涵，二三三，这个韩少呢，他是姓傅，1988年出生，浙江衢州人，他目前跟人是合租在下沙某个小区的出租房，之前是在一个软件公司做程序员，离职后目前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失业的状态，主要是靠向家里务农的父母要钱维持生活。
哇，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嗯，
他的名下也没有车，更没有法拉利，生活拮据。9日的时候呢，韩少确实是在下沙，但他没有开过法拉利，但坐过一部网约车。
这个戏精啊，就是说戏精本精。后来他就给警方要解释了，这些下手说自己在网上通过对一些电子竞技进行解说，攒了一些粉丝。说网上去开法拉利到下沙炸街呢，是因为虚荣心作祟，觉得好玩，而且所谓的他自己内容微博发的一些内容照片呢，都是虚构的。那些所谓的豪车啊，那些别野啊，各别墅哈、啊，乱赌了，各种美食的视频图片，其实都是从微信圈里拷贝别人的东西来的，当然也有直接从网上盗图的。
但素发现这一招很吸引粉丝之后呢，
嗯，
很多粉丝崇拜并尊称他为韩少，虽然他只是一个
韩称的少年，
但是因为虚荣心呢，一旦膨胀起来就很难收手放不下，所以只好一直撞了下去。嗯、
对啊，一个谎言要靠100个谎言来把它给去补齐。他虽然没有车。因为他没有车，所以他肯定就没有飙过车，但是坐过网约车，对吧？所谓的不存在的诈奸行为，警方因为他没有干这个事儿，也没有对他实质性的进行处罚，但是对他这种有煽动性的言论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哈，
嗯，
小傅尽管实力翻车，但他却拥有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也挺美好的，对吧？同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还有另外一个特别丰富的精神世界的贾跃亭先生。
哎，
下周回国，贾跃亭，对吧？
2个多月以来呢，一直没有更新微博，也没有下周回国的贾跃亭呢，突然通过微博发文力挺柳传志。在这条微博中呢，
贾跃亭是转发了柳传志、杨元庆、朱立南的联名信，我们知道这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大咖了。行动起来啊，叫做打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那么贾跃亭就在自己的微博里说了，刘总是当代最值得尊重的企业家之一。他就不明白这种毫无底线的竞争手段如何在中国是一再大行其道，这种行为伤害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国家的创新精神之源。
哎，这就对了，换一个人可能没法有这么正气凛然，是吧？
我也觉得是，深表同意。他怎么能够说出这么正义凛然的话来？不明白这种毫无底线的手段，我觉得还能有谁比谁呢更厉害哈？尽管人家说的是理解，他是想向埃隆·马斯克学习，但是人家埃隆·马斯克毕竟把说的东西大部分都造出来了，但是贾跃亭最擅长的是造什么？造 PPT。
对，精神世界的赢家。
嗯，精神世界的。
下面来自 World News Daily Report 的一则报道。
嗯，
中彩票绝对是一件爽到爆的事。
哎，
最近我们的微声音里面提到，有两位澳大利亚的居民，他们就连
次两次中彩
票，
这个又刺痛了我的那个心灵。
中了彩票后放飞自我，做很多自己以前无法做到的事情呢，哎，更是会爽得飞起来。
嗯，但是最近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男子就中了一个超级大奖之后，因为放飞自我呢被抓了。当时因为他拿去领奖的时候，组织者问过他说，你拿到这个奖了，你准备干什么呢？他说的，等着吧，你会留意看新闻，看看新闻你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干了啥呢？来自 DuPage 县Clarendon Hills 小镇的54岁的 Brian Morris， 前段时间吉星高照，突然中了1.25亿元美元的这个超级大奖之后呢，
看钱多了念不过来了，
念不过来了，零太多了。然后在中了彩票后，仅仅2周，他就一掷千金，拿出22.4万美元的巨款，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先辞去了工作，然后购买了20000多吨的大粪，并要求把这些气味浓烈的产品直接倾倒在了他的前老板的物业上，假装是他的住所，就直接往那儿倒了。
嗯，
很豪迈的。
事发当天早上6点左右，就几十辆装满了大粪的卡车就出现 Morris 前老板的房子前面，开始把这些臭气熏天的这些购买的商品倒在了前老板物业的草坪上。 Morris 的前雇主 George Fitzlader 呢，就 被自己突然睡的梦中被臭气给唤醒了，那迅速的后来就报了警。
不幸的是，警方花了超过15分钟才到达现场，那忍受15分钟的大粪的味道，并且是满屋子都是，可以满房子都是覆盖的，可以想象这个场景。
明年的草会长得特别的好。
这个时候呢，菲茨杰拉德门前的草坪上已经被倾倒了10000多吨的巨量粪便。就无法忍受，
这真的是堆积如山。当警察到的时候，这个就是恶作剧的这个 Morris 君姐已经都觉得崩溃了，就站在街对面，他还在大笑，他自己主动走过去跟警方说，一边笑边这事是我干的，而且他解释他自己的动机，警方就把他逮了，但是才逮了几个小时，他就交钱把自己给保释了。你没看到他那个拍了一张哈哈大笑的那个逮他照片？
有钱胆就壮啊！
哎呀，真是胆儿肥了哈！而且他还给警察给那个记者说什么呢？叫他们保持警惕。他说他未来几周还会有恶作剧。
我相信这就是传说中的视金钱为粪土。
我们那天在开玩笑，就是人穷的时候视粪土为金钱，啊不，人穷的时候视金钱为粪土，因为你没有嘛，有钱了以后往往视粪土为金钱，哎，好像越有钱越抠门，但不，这是别人说的一种说法哈。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同学的说，屈胜男同学的说法
啊，屈胜男，我觉得这个人跟人，那天咱们聊起来在说，人跟人的觉悟不一样，我觉得屈胜男觉悟明显比我们高。
对的，他说呢，哇，他钱老板通过回收大粪可以赚个好价钱呢。
所以我觉得也要向屈胜男同学学习，要有培养，从小培养这种经济思维和投资理念。其实可不可以理解有一种变相的行贿呢？对吧？你这么想就没那么生气了，老板
这个会还是不要行了，不要收了这个会了。
好，接下来还是跟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哎呀，我其实也挺不想说这个带有味道的新闻。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知名的博主英国那些事儿，他也分享的
非常有意思。肯尼亚是动物的天堂，生活着成千上万的野生生物，是世界各地游客亲近野生动物的理想之所。
嗯，
每年呢都能看到斑马、角马等动物浩浩荡荡渡过马拉河，演绎震撼悲壮的命运交响曲。
哎呦，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一段我特享受，有一种赵忠祥，有一种赵忠祥坐在我对面的感觉，你知道吗？
画面感。
嗯，其中呢，马拉河是流经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它全长有395公里，流域的面积很广，有13504平方公里，哇，不得了！其中60%都要经过肯尼亚的境内，40%是在坦桑尼亚的境内。
但是呢，最近在著名的马拉河上，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件难以解释的怪事，那就是耶鲁大学生态学家 Chris Dutton 和 Amanda Sobalski 注意到呢，每当马拉河水位上升几英尺的时候呢，就会有大量的死鱼被冲刷到岸上。
嗯，
难道鱼被淹死了？
不排除这种可能，不排除啊。有时候世界就是这样奇妙，可以做一期节目《走进科学》。我想到了，多的时候这个鱼的数量甚至会成千上万，而这些死鱼也会成为獾呐、秃鹫啊、鳄鱼和猎狗这些动物免费的午餐。确实是这么多的鱼死亡，肯定会引起人的这个关注。那这种奇怪的现象，这两位学者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鱼会莫名其妙的死掉呢？
先看看当地的人员是怎么认为的。当地的护林员呢，对这一幕是早就见怪不怪了。他们一直认为呢，是因为河上游地区的农民呢喷洒这个杀虫剂所致的。这种解释好像看起来，我认为是挺有道理的。
是有可能的。
毕竟这个，如果水被化学品污染之后，里面的生物是会受影响的。
对，它通过那个土壤渗透到水质里面哈。但这个话题没有就是打消这两位学者的想法，因为它为什么只有在涨水的时候才有这么多的鱼群会死亡？所以他们经过了3年的反复观察和实验，就发现了真相只有一个。
是什么呢？导致鱼群死亡的幕后黑手并不是农药，真正的杀手竟然是栖息在马拉河中的河马。
他是怎么做到让这么成千上万的鱼群死亡呢？别看大家可能平时看这个动物世界哈，小河马很呆萌吧，肥嘟嘟的，是不是？但成年的河马那是巨无霸，体长一般是超过3米，重量一般是在0.9吨到1.8吨之间，一个小型的汽车。那为了被避免烫伤，大家很多都知道它白天基本上都泡在水里，它因为它的毛孔跟很多动物不太一样，
不能晒太长时间太阳。
对对对，还露个小耳朵，对吧？还眼睛让自己保持凉爽。
对，是玩Highland Seek 的高手，
这
是捉迷藏的高手，
就是潜水高手，就是网站里面的潜水高手。
他呢，除了吃水生植物，晚上还会在岸边的草地上吃草。胃口正常的话呢，每一天的食量基本上就是100公斤左右。
天，
才能满足这个大块头的身体所需。
嗯，
河马吃的多，那必然它也就拉得多。
对，造粪能力很惊人。他们有个统计数据说，马拉和常驻的哈，还是常驻歌手一样的，常驻大概有4000只河马，每天排大约8.5吨的粪便。前面那个老板的门前是不是就是河马干的？我在想，进入100公里长的河段，但是你想一下，这是他们。想一下，每一天河马白天泡在水里，它不断的，因为它不断吃，就要不断的拉它的便便和排尿，它一天8.5吨的粪便，日复一日发愤图强。
我知道了，鱼是被熏死的，
看是不是被熏死的。
这些大粪被河马排出后呢，因为重比较重啊，就沉入这个河底，所以呢，其实在河马待的这个河段呢，不管是石头上还是河床上，到处都是被河马粪便覆盖的厚厚的一层，还不是淤泥，是粪便。
哎，我也会想到那个《动物世界》里拍和河马一起在水里嬉戏的这个场面，真的是脑补一下挺吓人的。所以研究人员就把一张网撒到水里面，才几秒钟，这个网眼儿那么大的网眼儿，就立马被河马的粪便给堵死完了。
当河马的粪便在水中开始分解的时候，这是原因哈。
嗯，
分解它们的微生物细菌呢，同时也会消耗掉水中大量的氧气。
嗯，
每一天如此大量的这个粪便的分解呢，就会导致水中缺氧。不仅如此，微生物的活动还会产生相应的有毒性的化学物质，比如啊氨啊、硫化氢、甲烷和二氧化碳等等。这样的粪水呢，对鱼群来说那可就不妙了，是大规模的。引号生化武器啊，
那就是奋勇前进呢，只有
真的是被熏死的。
嗯，后来研究人就用了一种氧气记录仪发现，哎呀，原来这个氧气含量是极低的，其中13次的下降可以导致鱼群窒息死亡的那种。好窒息，突然想到了咆哮教教主的一个图片。那这个研究成果后来发表了《自然通讯》杂志上，这个论文的标题为河马有机物造成的补给超荷导致了下游缺氧及鱼群死亡。好好书面，
通俗直白的我给翻译一下。
嗯，
河马有时便便拉的太多，以至于所有的鱼呢都窒息而亡。
我要感到窒息了。这个网友留言说，河马是自告奋勇，鱼儿们是奋勇前进加艰苦奋斗。
两个成语，自告奋勇，艰苦奋斗。
嗯，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最近很有意思的一条报道。
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最近报道呢，俄罗斯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电脑病毒，中招后的电脑画面呢，就直接被替换成了双眼放射、万丈光芒、火眼金睛的斯大林同志，同时还会不断的循环播放苏联的国歌。
那么这个电脑如果中了这样的毒，一旦斯大林现身了以后，他的图像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中招的电脑在10分钟之内，如果你没有办法输入这个密码，他要求你输密码，那么对不起，你电脑里所有的数据会被立马清空。而你想治愈这个电脑的密码呢，他怎么办呢？正是这个电脑自己的感染日期还有苏联成立日它之间的差，你还得去做一个算术题。
首先就是要明记住，知道苏联的这个成立日是哪天，是1922年12月30号，然后你还得时刻关注现在的时间，
电脑中毒的时间，然后做出这个减法来。关键是
当地时间还是
当地
时间，
看哪个是哪个是莫斯科时间，是不是？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专门到网上去搜了一下这个。搜索了一下这个图，我看了一下，我当时看我惊到了，我跟你说，那个两眼真的是目光如炬，就是想到一句话，这来自于老大哥的凝视，这来自于谁的凝视哈？经常以前上课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我们教室的后面被我们班主任老师掏了一个洞，你知道干嘛吗？
学生开发的这个木马程序，这个病毒。学生恶作剧
哦，你知道了哈？
开开
哦，不
猜的。
你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会不会来监？班主任老师监视你们上课的情况？以前。
那是在教室的最后有个窗户是专门弄成透明的，
我们
其他的都是
非透明的。因为我们在楼上嘛，就老师不可能悬空在楼上，他不会悬浮，他就在我们的后门上弄了一个洞，那个洞正好是我们老师的身高，两个眼睛在那儿，经常上课的时候你背上能感受来自于班主任的凝视，
瞭望的窗口。
好，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接下来是澎湃新闻的一条消息。
前几天在江苏淮安，一名女学员呢考试科目二的时候呢，侧方停车，因为太紧张呢，错误的又把油门当成了刹车，又怎么又？不好意思，我加了一个又，横跨考场，穿墙而出。一位教练称呢，该考场是新的，可能是学员不熟悉环境导致了这样的事故。
但是
其中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尽管穿墙而过， 枪被穿了个洞穿过去了，
烤穿了，
并没有导致人员伤亡。
嗯，是不是像崂山派派下来学车，崂山派的学徒下来学车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崂山道士学的是啥呀？穿墙术啊。
哦，都是穿山甲的学员，都是穿山甲一派的，
就是崂山派。我们来看看这个看看新闻哈，也经常出一些很好很有意思奇葩新闻的看看新闻。最近呢，某个地方的民警在对一辆大巴车上的乘客进行身份核查的时候，发现一名奇怪的女乘客。哎，你有没有遇到过警察盘查的时候？
有。
哎呦，吓惨了！有一次抓一个通缉犯，把公交车拦下来，长途大巴上车来，一个一个的对照。我跟你说过，我吓得腿都软了。那时候还小呢。
我在盘查的时候是在那哪儿旅游？在内蒙古的西北角的边界叫额济纳旗那儿，他经过酒泉，经过酒泉卫星发射
中
心，
然
后经过那个关卡的时候，他就会盘查。
哦哦，你那属于惯例嘛，属于日常的军事。对对对，那个有一个，包括每年就是，青海有一带不是环青海自行车骑行的时候，油菜花开要经过有个地区的时候，他也要进行盘查的。但是像我上次遇到的话，他就是因为抓通缉犯。
今天新闻也提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警方在
机场
也是可以随意去查你的 ID 的，只要原因合理。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核查是查什么，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乘客，她四十多岁的样貌，但是身份证上是长了二十多岁，身份证上写的二十多岁。
那拍身份证的照片拍得很丑的，我估计是美颜过吧。
就都像通缉犯，我觉得身份证的照片一个个拍的，都
是
人，每个人都有一张想毁掉的身份证照片，对吧？
女子看上去是中年模样，身份证却显示的是1994年的，是一个90后。
嗯，
难不成女子显老，她真的是美颜过吗？
长得太着急了吗？
经过民警核实，这张身份证是假的。王某呢，出生在1973年，今年46岁了，明明是70后，为什么突然间就变成了90后，办了一个假身份证呢？
嗯，
原来
是为了爱情。
她的男朋友胡某出生在1996年，两人相差想把距离缩小到2岁，实际相差23岁。
结婚早点能生出来这么大的。原来这个王某觉得和她男朋友的年龄差太大了，怕别人说闲话。于是呢，关键的男朋友心也挺大，两人就合伙商量办一张假身份证。后来是个男朋友，真是个好男朋友哎。
嗯、
男朋友主动花了130块钱在网上办了张假身份证，贵了。真的，一般是50行情，你看外面贴商标，
涨价了，有通胀。
哦，
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说呢，身份信息都是男朋友通过自己胡编乱造写上去的，包括本人照片修饰过，是彻彻底底的假证。
大家看了都想笑，那个 P 图 P 的来，真是脸上不是毛孔看不见，鼻孔都看不见了。
我待会儿去看一下。
是，后来准备妥当了以后呢，两个人就计划前往江苏的太仓，结果在经过当地这个盘查的这个关卡的时候，不是关卡，盘查的口的时候，就被警察给一眼识破了。警察一看，警察也想了解的，你怎么长这么着急啊？或者你有什么保养的秘方？就后来两个人就因为涉嫌买卖居民身份证，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哇，这个挺严重的。刑事呢？
对，还是那句话嘛，爱情是盲目的，它让你瞎，还让你男朋友也瞎啊！因为
跳鳄鱼湖。
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节目到这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中不见不散，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